朋友您好，我是施文恩，在这里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开始看起。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们知道在前面一段第21章从第一节到第11节，我们的主耶稣进城，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城的，在那里看见是一个和平的君，也就是和平的弥赛亚进到耶路撒冷来。我们看地图的话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进城的地方呢，是靠近南边的地方啊，靠近橄榄山那边。进城之后呢，他就从南边然后就往北走，顺着里面的街道往上面走，因为在锡安山上，再往上面走就来到神的圣殿，就来到父的家，因为圣殿就是父的家。进去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或者是我们这些东方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可能不了解它里面的背景。它是这样的，根据旧约呢，他们每逢三节，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许多的人要来到这里来，进到神的殿里来献祭。根据前面旧约的记载，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的教导，他们来殿里来献祭的时候呢，应该是自己牵着他们上好的牛羊，没有瑕疵的牛羊，按照规矩带来献祭。但是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这一段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公元大概30年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的犹太国呢，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所以虽然他们有圣殿，实际上以色列人从第一次被掳之后，也就是主前600多年呢，一直到586最后一次被掳之后，他们实际上以色列人是分散在世界的列国。虽然在但以理的时代，也就是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虽然允许他们有一些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祭坛、重建圣殿，甚至到了后来的尼希米重建了耶路撒冷圣城，可是基本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住在犹太地的还是非常的少，就是在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这次进城的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是分散在地中海世界的各个国家，那么有继续住在巴比伦的，也有住在加拉太的，也有住在北非的啊，北非的就是亚历山大的，也有住在这个罗马的。但是他们呢，因为在这里还有神的殿，每逢一年三节，特别是逾越节呢，是他们一个大的节期，就很多的人来献祭。他们来献祭的时候，当然不太可能从那么远带着牛羊鸽子来啊，所以他们大部分呢是带了他们的钱来，然后就地购买。可是他们带来的钱呢，如果是住在非洲的，住在埃及的话，他带来的是埃及的钱币，住在意大利的是带来罗马的钱币，住了加拉太的是带来加拉太的钱币，住在马其顿的或者是住在雅典的是带来希腊的钱币，可能就带了各种不同的外币来。那么在犹太地怎么买呢？他们可能都是用罗马币，也可能呢是要用当地的钱，用当地的钱呢，是因此就有一个兑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当时这些预备做买卖牛羊啊、鸽子啊兑换银钱，应该是在圣殿之外，甚至批一个市场，在圣殿之外的一个市场，去那里啊买好了牛羊鸽子，然后带来献祭。要兑换银钱，也应该是在圣殿之外。我们知道，所有的牛羊鸽子来献祭的时候，尤其是牛羊，都是要经过这个祭司的检查，能够检查说有没有瑕疵，没有瑕疵的来献祭。当时这个祭司长，他们就想到一种方式，反正这些东西啊都是要经过我们检查的。那么圣殿呢，自从大希律重建圣殿之后啊，它就不仅有圣殿、有院子、有圣所，圣所里面有执圣所，而且它扩大了， 把这个院子呢，外面又加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叫做外院子。外院子扩大了呢，当时的祭司、祭司长，他们就想到，犹太人从远地来买牛羊鸽子，买来的牛羊鸽子都是要叫他们检查的。与其这样呢，他们就想到一种方法，就叫啊这些牛羊鸽子的人呢、啊，你们把这些东西带来，带来了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放下。那么献祭的人来了之后呢，就在这里买，要兑换银钱的也在这里来兑换银钱。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祭司就可以管你。那在这里要买来献祭的，就表示说这些都是我们审查合格的，审查合格的牛羊鸽子。那你买的时候呢，它的价钱呢、啊，它就很高。为什么很高呢？因为祭司允许他们来的，就给他们有权利金。既然有权利金，所以啊，他们就在权利金里面呢，除了他们的成本以外呢，他们有的利润呢，他们就可以分一些给祭司、祭司长。所以这个院子里呢，就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主耶稣讲这个话，是说到，因着这些祭司、祭司长的这种侍奉，好像是为着百姓的方便，实际上呢，已经把神的殿的本质改变了，已经把买卖带进到神的殿里面来，使神的殿变得不单纯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进神的殿来接近圣殿，这并不是第一次。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记载着主耶稣受过禁之后，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就做了一次清理的工作，在那里记载的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第二章那13节那里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当他已经受完禁，开始做神的执事，在那里传神的福音，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来接近圣殿。当他把这些兑换出去的时候，他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神的殿是来敬拜祷告来亲近神的，不是在这里来做买卖的。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为什么会贬值呢？就是因为买卖的东西在后面就有一个马门的魔手在这个后面，这是公义的神所不喜欢的。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7节，他的门徒看见这个主耶稣进到圣殿，好像那么生气，他一点没有容纳。为什么？他是为着他的父的家在发义怒。他的门徒啊，就想起经上的话来，他说我为你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约翰这里所记载是他第一次进到圣殿。在马太福音21章，这里的进圣殿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了。这种的买卖的情形还是在那里进行，这个祭司长又让这些做买卖的进到这个神的殿里面来，所以他在这里就把他们再一次的清理出去。但是这一次再清理出去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主耶稣是引用以赛亚第56章第7节的话。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当时呢，北边的以色列那个十个支派被亚述王啊灭亡了，而且把这些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呢都掳走分散到列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不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撒玛利亚和但设立了两个城，摆上了金牛犊，引诱着这些在北国的以色列人都去拜金牛犊了。北国被灭亡的时候，南国的情形就是犹大国的情形呢，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光景并不好，而且非常的荒凉，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也效法以色列人，一面侍奉神呢，一面去侍奉敬拜偶像。就在这个时候呢，以赛亚也传了很多神的话。以赛亚书就是一本弥赛亚的先知书，在里面就描述了将来神要赐一位救主。在以赛亚书57章啊，他就说他要重建耶和华的殿。 就是以赛亚书第56章第6节那里开始说起，他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们也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也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殿以后不只是称为以色列人的殿，而是也要成为万民的殿，成为一个祷告的殿。主耶稣就在这里引了以赛亚的这一句话，他说我父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呢却背弃了神的话，到后来呢看重金钱，甚至做祭司的祭司长的你们呢都唯利是图，就把我父的殿呢变成了贼窝。变成贼窝这一句话呢是主耶稣引用耶利米先知的书的话，耶利米呢在旧约里面成为一个亡国的先知，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被焚烧了之后，他看见那种光景，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就是哀悼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这个神的子民的国度会被灭亡，甚至圣殿被焚毁，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会被拆毁到这样的破烂的情形。还没有灭亡之前呢，他一直呼吁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悔改，他其中一点指着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侍奉神上不清不洁，所以在第七章就有这样的一个责备，第七章第八节他说，看哪、你们依靠虚无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到这里来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他们表面上还是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来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呢犯了许多的罪，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当他们还来到他的殿里面下拜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主耶稣就是在这里应用这两节的圣经来责备他们的当时的不是，他们不可以一面侍奉神一面又去侍奉偶像敬拜偶像，更不可以借着侍奉来取利，所以他就说你们这种借着侍奉来得利的手法呢，就是使我神的殿变成了贼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关心他殿中的侍奉的情形，神的家里面的侍奉的情形。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这个人也就是神的殿，我们来侍奉神应该有一个清清洁洁的心，在侍奉上千万不要为利混乱神的道，使神的殿变成了贼窝。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来做买卖是不应当的，借着侍奉神来推销什么东西都是不应当的，我们可以在外面在市场上去做买卖，但是在神的家里我们要清清洁洁存着一种单纯的心来侍奉他。接下去你看呢，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后面14节就给我们看见，好像他们犹太人在圣殿你要做买卖，那些牛羊鸽子好像很热闹，但是在那个圣殿里面实际上一点祝福都没有，因为那里有瞎子有瘸子完全不能得到医治。主耶稣接近了圣殿，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就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各种有病的人能够得到医治，不仅治疗他们身体的病，更治疗他们心灵上的病，使他们脱去各种的玷污和污秽，使他们的心不再被马门所霸占。这就显出在圣殿里真实侍奉的光景。可是啊，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他们一点没有悔改，他们还觉得主耶稣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有一件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来赞美他，你是该称颂的大卫的子孙啊，你带来真正的救恩。他们就甚恼怒，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没有听见吗？因为在他们看起耶稣来不过是一个小城的一个拉撒勒人呢、啊，他们甚至都不把他当成先知。但是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是的，经上说啊，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他说这个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主提醒他们，你们应该再回到神的话里面来，是不是？你看看这种情形，就是神的预言在这里向你们应验了呢？主耶稣讲这个话是希望他们悔改。后来过了这件事之后呢，主就离开他们，已经到了傍晚。那主耶稣呢，没有住在城里，没有住在圣殿里，他就出城到伯大里去，在那里住宿。这也是说出一种当时不正常的光景。为什么主耶稣不住在耶路撒冷，甚至住在圣殿呢？因为圣殿是父的家，他是神的儿子，理当这是他的家，是他可以安居的地方。可是因为光景不正常，耶路撒冷他都不能住，他宁可要住到城外另外一个城叫伯大里。为什么住在那里呢？因为住在那里有爱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人，主要住在爱他的人中间，也要住在那些真正存着清洁的心来侍奉他的人的中间。愿主来祝福我们这些人，愿我们的心都能够成为他的居所。